这么一来，这个就很清楚，能所以然。这两个字平常我们常常说啊，这个东西是不义不义啊，这个不义不义就是为什么说它的不义不义呢？这能所之间的关系。比如说我们用眼睛看见这样东西，然后呢这个所看见东西的就是跟能所的关系，我眼睛是能看的，这个东西是被我所看的，是你不能说看见的这个结果，不能说是业，不能说是义。还是这个例子不妨再说一遍，我看见那个窗子，你说这个窗子到底是外在的还是里边的？是外在的话，这样这种情况以前我们觉得是好像外在的，现在了解不是，是不是外在的，那是内在的又不是，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看见判断的结果，我眼睛是能看的，所以这个认识这个窗子必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才能够呈现出来，所以我看见这个窗子跟我能看着之间呢，不业也不义。这样一来讨论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啊含混，否则的话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弄了半天说文字好像啊在那地方像这个狡诡辩这一样，意义不一定懂，那么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很清楚。最后又有一段话，自然有云，这一段话就把前面这个体性万一还弄不清楚，后面又有两句话把它分辨得很清楚。看那个文啊，近人所说菩萨界自体分二，一个当体体即是界体，欲尽善种过殊；二所依体心性是也，然则心性，但是界体所依实非界体。这经论上面告诉我们，菩萨界它这个分成过两部分啊，一个呢当体就是它自己本身的这个体，那就是现在的界体。这个界体啊，天台说是菩萨界的界体，就是说上面说的无著假设，那么南山所判的呢就是善种子，这个完全一样。第二呢所依体，然后呢这个东西依在哪里啊，是我们的心性。这样是这个以来的话，是我们的心性啊是界体所依，并不是界体。假定说我们的心就是个界体的话，那这个有麻烦。假定我们的心就是界体的话，那么心有的时候缘着一样东西，由于烦恼生，岂不是生起恶法来？这个界体会生恶法，有这个道理吗？不应该。这样这个界体一定是无处，界体一定是善的，现在你生起恶法，那这个说不通。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，原来这个是心里边所领纳的这个善种子跟所能所不一样，这样说能依跟所依不一样，能依是善种子，所依这个心性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是所依体跟那个当体体两者之间的差别。那么这段文呢，简单的已经消完了，消了一下文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55页，就把这个页书倒数第六行页书这个几句话重念一遍，重新呢再说一说，不要依着这个消文一个字一个字，就它的内涵来讲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。页书云：欲了妄情，须知妄业，故执法受怀宣妄心，与本常识成善种子，是界体业。这地方说我们要想了脱妄情，那么为什么要了脱这个妄情啊？这个好端端的为什么要了脱妄情啊？这个有它的原因。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原因啊？假定说找出来这个原因跟我们不相干，那我们就不必去学它，也不应该学它。假定找出来这个原因相干，然后呢相干到什么程度，这样 这个相关的程度啊，对我们要去学不学，这个有绝对的价值。现在这地方，这一句话当中告诉我们，那你在人世间忙的是干什么？这个答案，我想我们大家共同的，要求离苦，要求得乐。这些了当中说，就是这个世间太痛苦了。所有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在忙些什么？所有的行为没有一个例外的，都忙这些事情。对呀，哎，对了，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要怎么解决方？所有时间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在这个上头。可是为什么要多你一个佛法呢？佛法告诉我们，你要想解决问题，你必须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因果的必然关系能够找到了去解决，这样才能够把你的问题解决。这个是佛法的最重要的地方，也就是佛法不共世间地方。最后来说，佛法之所以称为宝的，就这个世间人人要找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，只有佛法能解决，因为他把这个真正的本末的因由找对了，而且圆满无缺。世间不要是圆满无缺，不可能，连大对错都不知道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说了解了这一点呢，哎，正是我们人人要学的根本原因。如果正式的了解的，那世间没有一个人例外了，除了佛法再不走别的路了。现在我们不必去忙说叫他们过来，至少我们进来的人啊，我们幸运而来，还愿意忙世间的不相干的事情吗？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。那么说，好，你现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同样的一句话，也就是说四谛当中的这个是苦，你要了解认识，要了出它吗？要了出它，要找它的苦因啊。不过在大乘当中啊，我们不单单是苦，叫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对了，是要解决一切的苦难问题。这个众生也可以说是法界一切众生，也可以说跟我相关。从我来说，我跟法界一切众生离不开，究竟圆满的解决，非走这个不可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，只有一条路。这个才是啊，这里本文“欲料忘情，须知忘业”两句话的终极意思。这个才谈得到跟原教相应。你要想解决，那么要把这因找着哎。所以第二个啊，须知忘业，这个苦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？在因上面。这第二句这个啊，原来啊，我们这个结另外一个名字啊，是苦因啊，你应该知道啊。那么上面同样的知道了苦欲求了脱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东西也在里头了，什么磨灭？我们不是离苦求乐吗？求乐就是磨灭啊。要想真正的解脱这个苦，还要什么？得到这个苦解决，这个就是啊，密地。这个密地在四弘誓愿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就这样。要想达到佛的果，那要达到佛的果怎么办呢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是最后现在我要。那么这个法门无量的就是说道地，那要透过了这个佛指出来这个法门，行修行这个佛道，你自然能够解决一切痛苦，圆成无上佛果。由此照着这个方法一步一步进来，说过做法摄。对了，这样那么前面这个解释啊，做法摄物，这个做的时候呢是一心而起，做起来了以后呢是怀训忘心，这个是做的过程当中。那做的什么？那做的就是个善种子。于是以这个善种子啊，还在自己的根本的常识当中留下来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量。这个影响力量以后随境遇缘叫任运增长，这个增长一直到究竟成佛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阶梯。看看岂不是我们人人唯一的一条路，不仅仅是我们出家，在家也是这个，这个道理就很清楚很明白。所以我们弘一大师说，在家被懒， 你必须要准备的哦，那好好看哦，你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哦。由于这个弄好了，出家还是把他，就把他那个加身加光，不是别的呀，这是根本所在。那一时受了这个启迪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看五十六页第二段，也就是倒数第二行，这个五十六页第二段倒数第二行啊，现在这个是在黑板上面啊，我们看啊，所受之体下面啊，第一个呢，越圆意意识体相，这个说完了，刚才那个就是啊，越那个圆教圆满圆等圆用的意义，说出这个戒体的体相。下面这得到了这个体相，那么我们呢将随行，这个随行当中叫说明到持犯，你所以去求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现在被你求到了，得到了这个圆满的这个戒体的体相，那告诉你这个圆满的体相，应讲那个种子是有咯，但这个种子是不是结出圆满的果来，还要靠这个随行，照着它去持，那么开花结果，这个果就是啊佛开的枝叶等等，就是我们的正常身，所以得到了这个戒体以后，一路一直向上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哪怕你受一个不杀戒，像不拘罗僧一样九十一戒，身体都非常的健康，永远在人天当中，那这个它是枝叶果是什么佛，这样，但是并不是受了就行哦，如果你个随行弄不清楚犯了，那非常可怕。下面就说这个，看文倒数第二行，叶书序云，又有本种熏心，古历有常能迁后歇，其功用故，与诸古尽能移能持能防，随心动用华讯本色，如实辗转能尽妄缘，这样做对的就是这样，反过来若不勤察唯种妄心，华讯本妄是更增深重，如果做的不对，后面这个这样，那么这个文啊，我简单的说一下，由于前面啊，由于有了这个啊本素受的这个本素受的受体啊，那么怀训我们的市场的这个种子啊，任运的就会起来，所以说故力有常能欠后歇，前面那个本熏心就是受体，得到了这个戒无作戒的戒体，或者叫愿体啊，或者叫受体，下面呢古力有常，它有一种力量，这个力量恒常相续，这个恒常相续的力量啊，能欠后歇，牵引后面你的习气，这气数不断的增长，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种子的意义，这个种子引发后面有其功用故，这样它会有这种啊作用，那个作用是什么呢？与诸故境能移能持能防，遇见这个境界，平常这种境界或者说以前这种境界对了它要造罪犯过的，现在呢哎不落啊，我受了这个戒了，那个时候意念，所以它这个功呢能够提醒我们记得受了戒了，于是呢马上啊就战战兢兢的操持不犯，所以对这个护持来说叫持，对这个过失来说叫防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你能够持戒就能够防非，防非就是持戒，那个是什么？靠你啊记得是一持着所受的体，所受的这个体，这叫随心动用华讯本色，下面两句非常有意思，我只简单说一下，下面还详细说明，说这个随明你的心啊，它这个得到了戒体以后，心一动它就跟着起来了，随时随地随心动用，当一起来了以后啊，就会能够啊产生这个功效，那个功效是什么？能移能持能防，以前造罪犯过的这种境界一一都改过来，这个修行，而这个 随境动用能意能持能防的缓训本色，后面做的时候它这个作用又会熏习，使我们的这个心体啊又再受一次熏习，就这样如是辗转，是能尽妄缘，就这样的辗转增上，就这样的辗转增上。因为经过后面的熏，熏了以后这力量又强，强了以后下面对境的时候这个又现，现了以后又熏，这样辗转增上，最后呢能尽妄缘，那个虚妄的根本的渊源呢通通解决，这样通通解决。所以啊，这个净，这个净不用那个净除的净，用那个清净的净。它有个道理啊，什么道理呢？这里说一说，苦底啊说十六形象，这个十六形象啊，苦，苦空无常无我，皆是，皆是应界缘生，灭是密境妙离，道是道行如错，或者道如行错。这个密地是什么？叫密境妙离。哎，正的这个密地的时候，换就达到这个佛果的时候，什么一个状态呢？密境所有的都啊彻底的消除掉了，那个时候一切烦恼什么根本等等啊，它完全没有，这个烦恼是不寂静相。现在那些不净相彻底净除了，剩下来什么？寂静之相，就是妄的渊源都彻底解除了，这个时候净。对，这样，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头。那么反过来呢，若不勤察，前面这件事情修行啊，要勤，要尽情的努力去做的哦。做的是怎么办呢？要尽情努力思维观察，这样才可以。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不努力这样去做的话，有的时候他并不是故意哦，他无始以来的这个恶习气在这里，你稍微放松一点呢，他就来了。所以为总放纵一点呢，这个妄心来怀熏本心，他同样的这个讯息的力量在。如果是你不精进的话，这个虚妄的习气又来了，虚妄的习气还是任其训你，这个时候更糟糕，更真慎重。你不受戒，你不会犯戒，受了戒以后啊，罪加一等。固然戒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是事实，可是你犯了戒的话，这同样的非常可怕。所以平常我们说一个比喻，说走路走得非常慢，但是万一跌跟斗不怕，骑脚踏车麻烦，坐车就要出纰漏，飞机这个不能停，一定非死不可，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啊！你不能说这个飞机出了毛病，我见过停一下，飞机跌个跟斗的话，那还有命在吗？哎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，你越向上，那么这个情况越是严重，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它的特征。所以说，平常啊，我们一定不重他这个持犯的可怕的形象来说，从持犯的可怕的形象来说，天下没有一个人敢走的。那是我们从哪里去看呢？我们看他的一个胜利过患。如果把那个胜利过患你看清楚了，天下没有一个人例外的，谁都愿意。因为那个脚啊，不要说你根本走不到，就算你走到的话，那不晓得走到哪一年。这样，然后呢，你要如果坐这个飞机这个戒的话，那个快，那个快的程度啊，完全不能比。是你要快是要付出努力，可是这个付出来的努力比至于得到的回报的话啊，那你会发现呢、啊，这样付出来的努力太小了，小的是不能再小。那个时候你会打起勇气来，打起劲来，就算做不到，我将来一定要做的，将来一定要做的，没有一个人例外的。所以现实即便不能做，了解了这个、啊、他一定会自己告诉我将来一定要做。对了，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一点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心中也放下去，不断的是努力，到什么时候力量够了去。现在看解释那个文，下面那个文呢、啊、是值得我们很认真努力的，将来我们呢一生的修持就在这里。得到了戒体了，固然要战战兢兢，得不到戒体，现在了解了，从这地方做正好。即愿摄云二，曰随心以明持犯中二。那么第二个呢， 就是啊，现在用随行来说明食或者饭，受了这个愿体以后，真正的这个种子是不是能够感果，都在靠这个地方啊。分两部分，第一个呢是明谨奉，很谨慎战战兢兢的奉持，这样啊。另外一部分呢，这个黑板上面明慢犯，如果你不谨谨慎慎战战兢兢，然后呢很轻慢随意不管他的话，那就犯。这个两个分别来说。那么现在第一个先呢说明谨奉，这个谨奉啊，我们也可以用恭敬，然后呢用这个谨慎，最重要的就是静静，这样去奉持佛留下来的无上无比的圣法，现在呢已经啊纳为我们的戒题。初举逆前受体，第一句有本种熏心，就是啊前面再把引前面所说的受体，前面所说的就是啊，受到这个本种啊，熏习了这个善种子，故乡呢，就是古里有常那段话。我们看正序随行，正是说明这个随行，这个随行呢，平常我们叫吃饭，那个专门名词呢，前面这个叫受体，这个受体在前，跟随着后面要照着去如理行持，所以叫随行。那么前面这个受体啊，我们有的时候称为虚愿，这愿已经发了，但是它感果还要靠后面的行持，没有后面的行持，这个愿体还不能发生作用，所以有的时候也称它为虚愿，愿体受体。那么下面呢我们称它为随行行持，那么在这里呢叫戒行，换叫做一体起心的戒行。说故立有常，这个分三部分，初句名立，第一句就是故立有常，那这个我们现在要认真的仔细的来演习一下。我先把这文整个的念一遍，然后呢很仔细的说，故下正序随行三，初句名立，言有常者，运运不懈，甚甚常住故。次句能明，言后懈者，有其二变，一者习因出自未来，二者习果皆后三佛。今明其后，千句应论，起下诸句明用，能易为始终不忘，能持为自守不舍，能防为尘缘不侵，有一股持，有持故防，一心善用，无前无后，随心动用，欲盖始终。训本是在即次随行中熏通作无作，辗转有事，一对景差别，二起心前后，三来报相续，四如未交叉，近望缘者，与通因果，正下修显缘正三生，是就近永近，古曰近也。若下此名慢犯，二上二句反上三用，为总即必而念，下二句反上戒训。问训有几种？答：出手作戒训，训成无作，此则无作训，训其随行。善者随众作无作训，怀之本体，若论所训，通训心色。那么这个文呢，念了一遍，仔细的看，仔细的看，整个的修行，我们修行的内涵全部就在这里了啊。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说，看第一行，这个故下正序三，第一句啊，也就是前面文说故立有常，怎么个常法呢？说运运不懈，生生常住，也就是你得了受体以后，这个善种子啊有一种力量，它这个力量前面叫做任运滋长的， 这样任运滋长的。这个任运滋长啊，所以叫任运不歇，它永不停歇。你睡觉了也是如此啊，你做不做，记得不记得，它永远呢在这一方面呢存在而且增长。我在这里举个比喻，让大家来体会这件事情。这个平常的种子啊，我们看，先看种在地下，种了地下，你再种下去，你不去管它，原对了，这个种子本身正确的种在那地方，你明天去看看，看不见，到时候长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至少这个是啊，根据我们观察，所以这件你要想了当的，这就是观察，观察不到。可是啊，我们呢用比量可以推比出来的，就这个毕竟是外侧的东西。那我们心里怎么样呢？同样的，这个也许啊，有的同道不一定能够得到，在家居士当然更是没有。那没关系，但是我们那个心理的现象本身，我绝对体会得到。随便做一件任何事情，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强缘，非常强盛的强缘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想求哪一件事情啊，以现在的来说吧，大家要去念书啊，你想尽办法去念书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前面的你也准备得非常充分，到那时准备好了以后啊，说到那个时候啊，哎，报了名了，要考试了，往往在考试这个前夕啊，会通宵睡不着。然后呢，考的时候你考得蛮得意，但是不敢肯定。然后呢，你一直盼望啊，他能够放榜。等到放榜那一天的话，你就坐在那个坐立不安。也许有的时候赶到那个放榜的地方去看，也许啊，当那个报纸来的时候，尽管你那个时候也许你在吃饭，可是你心里面在哪里啊？是不是老远的这个，对不对？乃至于你忘记掉了，等下过去的了，可是你做梦的时候你还做这个，你不一定是这件事情。我们可以想我们自己遇见的得意不得意，如果这件事情的缘呢，换句话说这个非常强的话，这种力量是不是非常强啊？这是什么？那就是心里边前面经过前面的这一段，那么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受的就是了解了，一心去追求。现在我们了解追求的不是世间的这种啊功名，这不是这个，但是佛法当中的，就这样，佛法当中同样的要经过这样的很严密的学习，因此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对不对？清楚不清楚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告诉我们呢、啊、是列有常啊，就这个。然后呢，这个力量能够啊起功用，能够啊对我们后面升起来了。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就是说去考试想起来了以后啊，下面准备去念书了，然后准备这个，是不是也同样的由于前面这个影响种子而引发的呢？那么现在这个戒体亦复如是，你真的一旦得到了以后啊，它有一个强盛的力量。这是为什么平常我们皈依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，我们常常是阿弥皈依啊，皈依了以后啊，这个会保佑你了，皈依了就好了，好好好，跑到这个师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乃至敬畏来就皈依佛，皈依完了以后脑筋里面一片模糊，能防起什么，能持起什么，大家感觉到好像没有啊，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。所以广论上面特别告诉我们，皈依一定要找到皈依之因，大家记得不记得？那你有了这个皈依的真正的原因，然后你一旦找到了，你会忘记吗？就不会忘记了。就是现在来说，一个身体不好，你分着那个病痛苦不堪，而且是必死无疑，不但必死无疑，死的时候是极端的痛苦，然后呢到处去偏找名医，现在找到了，你会放在这里忘记啊？